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出自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到三十节。找到后请听我念。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这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这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今天的讲员是苏正宗传道，他要 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与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主题是传承四十年信仰之旅，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语。
好，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非常感谢刚才大康和嘉玲为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从他们分享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奇妙的工作和他的恩典。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迎接华语崇拜诞辰四十周年。这既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时刻。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其实四十这个字呢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数字。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四十的记载，我列举出几个来。在挪亚的时代，洪水降在地上四十天，洪水退去以后呢，挪亚又等了四十天。以色列人因着不听神的话，被神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多少年啊？四十年。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他们分别都作王四十年。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耶稣钉死十字架，在升天之前，复活升天之前呢，也是和门徒在一起四十天。在圣经里边呢，四十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单位，也是一个具有属灵意义的一个符号，通常呢象征着试炼、考验、预备和完全，表明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样的属灵意义在摩西的身上可以说是表现的最为突出。摩西一共活了120年，他的生命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四十年。头四十年呢，他在埃及做王子的生活，中间的四十年呢在旷野牧养，最后四十年呢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涵盖了摩西一生的这三个阶段，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死后，这不但是摩西个人和他家庭的一个故事，也更是以色列民族被神所引导的一段历史，更是神的子民信仰传承的一个经历。今天早上呢，在这个特别的主日，让我们从摩西的生命旅程当中来学习如何在充满挑战的时代里边把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今天呢学习三方面的教导。首先呢，我们学习承接前辈的信仰根基，然后我们学习建造牢固的信仰工程，最后呢，我们也来学习把宝贵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首先让我们从摩西的父母亲身上学习信仰根基的重要性。经文的一开始是这样说的，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的父母亲是谁你们知道吗？他的父亲呢名字叫做暗兰，他是利未的孙子。摩西的母亲呢名字叫做约基编。圣经呢对他们两个人的记载很少，他们两个人呢并不是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发现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信心。摩西的出生其实是不被许可的一件事情，按照埃及法老的命令呢，那个时候希伯来人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子都要被杀死，女孩子还可以存活。这一点呢，有一点像中国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家里边有第二个孩子出生。而当时埃及呢是不允许有男孩子出生，如果摩西的父母亲不遵守王命的话，就面临被砍头的威胁。在当时严峻的形势底下，他们凭着对神的信靠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他们为摩西这个新生儿呢选择了生而不是死。为此呢，他们自己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一旦落入暴君的手中呢，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的信心救了摩西，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个孩子要承担重要的角色。于是呢，他们就冒险把摩西藏在家中三个月，最后呢，由于形势所逼，可能孩子的哭声太大了，于是呢，不得不就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把小宝贝呢放进一个蒲草箱里边，外面抹上湿气和石油，然后呢就把这个箱子呢投放到了尼罗河里边。在这一条尼罗河呢就成了摩西得救的一个途径。当然摩西的父母亲有信心呢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恐惧，我们要正确理解经文里边说并不怕亡命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他们真的不怕，他们也就不用把孩子藏起来，也不用放进河里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尽管心里边害怕，但是仍然靠着对神的信心刚强壮胆去做该做的事情。信心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全心的信靠神，敢于冒风险，甚至掉脑袋的风险。暗兰和约基别的信心影响了儿子摩西，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时间生活在一起，名义上还是摩西的奶妈和奶爸，但是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深深地印在了摩西的心里边，影响了摩西。即使他后来去到了埃及的王宫里边，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摩西看见了父母亲的行事为人，以及 他也明白了他们行为后面的理念，那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顺服神的话，即使在明显不利的环境当中，他们依然相信神掌管一切，这正是信仰的精华。摩西虽然没有见过神，但他选择信靠神，因为父母亲留下了宝贵的榜样。如同摩西的家庭，我们华语崇拜这个大家庭也有前辈留下来的美好见证。40年前的二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也就是1985年2月10日下午4点，怀恩堂华语崇拜诞生了。当时教会意识到年轻人已经很少用方言，反而是用华语来沟通，于是就开创了华语崇拜，向讲华语的群体来传福音。陈芳师母和简玉英执事呢，带领7位委员开始了崇拜的开拓工作。虽然简执事在去年已经安息主怀，但我们今天呢依然怀念他的辛勤的付出。我了解到华语崇拜的第一次聚会的地点是在当时称为牧师楼的地方，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的副堂206课室的那个位置。当天呢是由陈芳师母来讲道的，7位委员出席了崇拜。我们感恩的是7位委员当中呢，今天依然有3位在我们当中。这3位就是星耀弟兄啊、美珍姐妹和志朝弟兄。今天呢，陈芳牧师和陈芳师母也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感谢他们的远见和卓识，如果没有他们的前瞻性，可能就没有我们华语崇拜的今天。此时此刻呢，我要代表华语崇拜由衷地对我们的前辈来表达感谢。正如摩西的父母亲为摩西留下了信心的遗产，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这也成为了华语崇拜光荣的历史。让我们在前辈的信仰根基上继续建立我们的信仰，如同摩西要建立他自己的信仰一样。40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摩西长大成人，虽然是按照种族来说，摩西他是以色列人，但是按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埃及人。然而父母亲在他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这时候摩西要面对一个重大的人生的选择。什么选择呢？那就是以埃及王子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去过一个艰苦的生活？如果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其实选择并不困难。摩西只要继续保有埃及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那么他就能够尽享荣华富贵。但是如果以信心的眼光来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选择当埃及王子呢，就意味着远离神，失去神的应许，失去神子民的一个身份。最终呢，摩西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标记着他的长大和成熟。经文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到赏赐。就眼前的情况来看，摩西的选择代表了受苦、遭排斥、陷入危险的境地，甚至丧命。但是摩西的眼光超越了短暂的享乐，他看见的是永恒的奖赏，也就是天上更美的家乡。神所预备的城，基督受的凌辱在世人眼中看来没什么用处，能躲开就躲开，但是摩西却视为珍宝，看作依靠的力量。信心的眼光呢，就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不是短暂的利益或者享受。只有这样的角度才能够看到事物真正的价值。如同当年40岁的摩西 要面对重大的人生的选择。华语崇拜如今也40岁了，我们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前辈们已经开创了一个不错的局面。当年华语崇拜当中的年轻人，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而且在信仰上也越来越成熟。当年只有7-8个人的聚会，如今在名册上的会友已经有280位了，还不包括我们的海外会友。我们看到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教会借着华语崇拜也开启了香港学生事工、中国朋友事工。正像刚才大康所分享的，1985年开启的香港学生事工，有超过100位的香港学生来教会听福音，有些人接受了福音受了洗，并得到栽培、关怀和牧养，很多位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侍奉者，包括执事、委员、导师、组长、组长等等。也有很多人移居到世界各地，福音的种子呢也带到了那些地方。和香港学生事工相比，1999年开启的中国朋友事工，接触的福音对象更多。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是从我们崇拜登记的新朋友来看，过去25年接触过的中国朋友至少超过500位。去年中国朋友事工部庆祝了成立25周年的纪念，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美国、欧洲、澳洲和加拿大等地的弟兄姐妹发来祝贺的信息或者视频，他们都曾经得到教会的牧养，目前在世界各地做光做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些都是华语崇拜成立40年以来，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丰富的恩典，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和赞美。领受了丰富的恩典，建立了信仰根基之后呢，必然伴随的就是勇敢的行动。摩西毅然离开了舒适的埃及，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两节经文呢，跨越了40年的时空。摩西离开埃及是40岁，他再次回到埃及就已经是80岁了。他花了40年的时间，在沙漠里边追赶羊群，认识羊的习性，学习成为一个牧羊人，学习如何带领和照顾羊群。在这期间，他要忍受旷野的孤单和寂寞。对摩西来说，第二个40年和头一个40年相比呢，简直是天壤之别。但神却使用这旷野的40年，让摩西学习如何牧养羊群，为他的第三个40年打下基础，为牧养200万的以色列民族国民了做准备。对我们今天的华语崇拜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逼迫，不是艰苦的旷野，反而是舒适的环境。如今世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新的潮流思想，如同当年埃及的宝物一样，每一天都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虽然我们不能像摩西一样逃离埃及，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要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过一个在世却不属世的生活。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是建立一个能重到永恒的一个基业，那就是神的国度。那华语崇拜在接下来的40年如何来走好我们的旅程呢？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要克服一切的挑战，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走出舒适区， 敢于像摩西一样在旷野当中磨练自己，敢于忍受不被世界所认同的寂寞，要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么神要目前要我们学习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我们把我们承接的信仰毫无保留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使神的使命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这也是摩西在人生最后的四十年他所做的事情。这段经文的最后两节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里边呢又涉及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进入旷野，这是摩西第三个四十年的开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攻打耶利哥城，这是第三个四十年的结束。这时候呢，摩西已经过世了，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已经不是摩西了，而是约书亚了。在第三个四十年里边，约书亚一路跟随摩西学习，经过旷野的磨练，已经具备了领袖的能力，承担起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摩西成功地把领导力传承给了下一代。摩西凭着信心所做的选择，不仅仅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也决定了人类的历史。离世之前，摩西把信心的火炬交给了下一代，也就是约书亚和他的世代。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以连续七天的绕城行动，留下了他们自己信心的轨迹，也成为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华语崇拜不但需要摩西的勇气，也更需要约书亚的担当。两个星期以前呢，我们庆祝了教会成立75周年，教会已经75岁了，看起来已经步入了乐龄的阶段。华语崇拜虽然是只有40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挑战。除了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在华语崇拜目前的会友名单当中，年龄35岁以下的人数不足28些，这里边还包括我们在青少年崇拜聚会的年轻人，他们是华语崇拜会友的子女。虽然名字在华语崇拜，但因着语言的关系呢，他们将来很可能不会回到华语崇拜。55岁以上的会友人数呢，超过了48些，这就说明我们也正在迈入老龄化的阶段。与年龄老化相比，我们更要警惕的是信仰的老化甚至僵化。可能有人会问，说什么是信仰的老化和僵化呢？那就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维持现状，躺在恩典上睡大觉。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的事工。与过去开拓时期的华语崇拜相比，我们开展了多少福音性的活动？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5年，我们给多少人传了福音，带领多少人走进华语崇拜，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课题。与其他本地其他的华文教会一样呢，接下来的40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将会是缺少或者没有传承的对象。新加坡的年轻一代虽然是双语一代呢，既要学习英语也要学习母语，但是呢，他们主要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也更习惯用英语来沟通而不是华语。过去几年呢，我们也流失了一批的年轻人，他们相当一部分人都去了英文教会，华语教会的模式可能已经无法吸引他们。去年的11月份的门徒深化讲座上，林德平牧师为我们分享了本地的华文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他特别提到两代人之间缺乏理解，一个理解上的鸿沟。他说上一代二语一代的特点潜能呢，我对需要了解缺乏回应。另一方面呢，二语一代不熟悉文化议题，文化认同呢，这个模糊， 我非常认同林牧师的这个观点，教会要传承信仰，教会两代人之间呢，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就像摩西和约书亚一样，在新的时代当中呢，在新的时代当中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文化的变迁，要让不同的这个，要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在教会找到归属感。为此呢，我们要保持信仰核心圣经真理不变的前提下，敢于创新事工的模式，使用新的方法来达成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庆祝华语崇拜40周年之际，我们既要满怀感恩，感谢过去神在过去对华语崇拜的祝福，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教会面临的挑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需要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来参与，一起来面对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要敢于有创意的开展事工。教会今年的事工主题是灵命传承，华语崇拜结合教会的主题制定未来两年的事工重点，就是建立生命，传承灵命，这两方面呢缺一不可。首先我们要有稳固的生命，这是传承的基础。其次呢，我们要把属灵生命传承下去，让我们以信心面对未来，效法摩西的父母亲摩西和约书亚留下的榜样，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宝贵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求主来帮助我们，阿门。